Since truth,
由于真理是我们据以做出明智决定的唯一有意义的基础，那么我们该如何确立哪些事情是真理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由于我们所住的世界资讯发达，通讯便利，使得要做明智的决定越来越困难。无数的意见、忠告和宣传行动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体、网络以及其他媒介，以密集的活力不断地强行挤进我们的脑海里。不论是任何的主题，我们都可以接受到许多极具说服力而且说辞巧妙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但是往往两种解决方法之间可能是完全互相矛盾的，这就难怪有些人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决定。还有人试图说服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必须是社会大众能接受，而且要合乎政治立场，这让做决定变得更加的复杂。我们只要加以思考，就会发现那样的做法是多么的不正确。世界各地的风俗民情和政治局势有极大的差异，并可能随时间而产生巨大的变化。如果用那样的方式做选择，显然是很愚蠢的。寻找真理有两种方式，只要我们依循这两种方式，这两种都非常有用。第一种是科学的方法，这可能需要分析资料来证实某项理论，或是透过实验来确立一项具有效力的原则。科学方法是寻求真理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这个方法有两个限制。第一个，尽管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但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已经找到完整而且绝对的真理。第二，有时不论我们多么认真地应用这个方法，最后可能还是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寻找真理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去向一切真理的源头求问，或是回应来自圣灵的启示。这个方法要奏效，有两个必要的因素：对真理的源头有毫不动摇的信心，以及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那条与神沟通的灵性管道能畅通无阻。海尔斯长老刚才的演讲已经谈到个人启示以及如何获得启示。我们从寻找真理的科学方法中学到哪些事呢？举例来说，无论我多么努力去尝试，都无法领悟对于神圣天父以罗星容许透过科学方法所启示的事，以及其范围、深度以及惊人内涵的最小程度。假如我们能够向外移动，进入太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太空人所看到的地球，再向外移动一点，迎面可以看到太阳和环绕其四周的众行星，他们在广大无垠的点点繁星中看起来会像一个小小的环状物。如果我们继续向外移动前进，会看到壮观的银河系，有数千亿颗星体绕着圆形的路径旋转，其运行轨道掌控在星体密集的银河系中心点四周的引力之下。再继续向外移动，我们会看到一群银河系以及所谓的处女星系团，估计约有5000万光年之远。有些人认为我们的银河系是这个星系团的一部分。在向外移动，我们会可以遇到与地球相距有100亿光年的银河系。哈勃太空望远镜曾经拍摄到这个照片，我们可以用光每小时移动7亿英里来显示出这样令人晕眩又无比遥远的太空距离。即使以这么奇特的角度来理解，仍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我们已接近父神创造的尽头。还有一件事与这奇妙的太空景象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同样能够证实天父深不可测的大能。假如我们反过来探讨物质的内部结构，会实际观察到一种 DNA 的双螺旋分子，那是一种能自行复制的奇特分子结构，它掌控了我们身体的形成。我们再进一步的探索，会发现由我们所知的质子、中子和电子所构成的原子。我们若更深入剖析创造的最基本组成元素，探究其奥秘，我们就达到了目前的理解的极限。过去70年来，我们对于物质结构已经有许多的了解，一种基本粒子与相互作用的标准模型已经被制定出来。这种模型是根据实验而来，人们在此实验中确定了两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一种称为夸克，另一种称为氢子。这模型说明了物质的原子结合与崩解的模式，但却无法圆满地解释重力。同时也有人觉得还有比目前我们用来理解物质的那些工具更威力强大的，或许能揭露出更多的基本粒子。由此可知，天父的创造之中仍有许多是无法以科学的方法来了解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天父优异的人在主的启发下采用了科学的方法来使我们的理解范围大为扩展，而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是谁创造了这些事物，也不了解创造的目的。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很多都没有认出这样的启示，也不会把这些贡献来源归功于神。最近我为亨利·艾宁长老所分享的一个故事感到欣慰。他说他才华洋溢的父亲曾和其他优秀的科学家一起聚会，他的父亲问这些人他们的研究是否有显示出有一个能组织物质的较高等智能存在。他们全体一致证实相信有这样的智能存在。尽管我们的了解这么有限，我们对天父的创造的了解可以告诉我们，天父创造的宇宙主要是浩瀚无垠的空间。即使我们认为是实体稳固且可触摸的那些事物，若从太空或细微物质的无垠宽广角度去看待，都是天父为其崇高的目的而完美掌控与运用的最大的空间。我们透过启示对真理有哪一些认识呢？在数个世纪以前，父神允许几位先知在圣灵的协助下清楚地观看他广大无垠的创造，他也说明了这些创造的目的。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以诺是其中的一位先知，他注意到当天上的神看到撒旦的力量和势力如何使许多人变得邪恶时，神在流泪。以诺说，您怎么能哭？看啊，您是神圣的，而且是从全永恒到全永恒的。如果人有可能数得出以百万计像这样的地球，那还不是您的创造物的数量的开始。您的幕幔仍然伸展着，您是公正的，永远仁爱且仁慈。您宝座所在的地方，除了和平、公道和真理，没有别的。慈爱走在您面前， 而且没有止境。您怎么能哭呢？主对以诺说，看你这些弟兄，他们是我亲手做的手工，我创造他们的那天就给了他们知识，我已给世人选择权，也赐给他们诫命，他们应当彼此相爱，他们应当选择我他们的父。但是看哪，他们没有感情，他们恨自己的血亲。父神对摩西说得好，他说，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这些也是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创造的，我借着子创造了这些，他是我的独生子。有许多世界，对人而言他们都是数不清的，但是所有的事物对我而言都是有数的，因为他们是我的，我知道他们。除非我们把真理的知识应用在做正确的决定上，否则对我们毫无益处。请想想看，有一个体重过度超重的人要去参观烘焙展览，他的心里的想法是，医生说你不可以再吃那些东西了，那对你没有好处，只是能满足你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已。吃了以后你一整天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你已经决定不再碰这些了。他接着却在心里说，我只要吃两条杏仁卷和两个巧克力甜甜圈，再吃一次不要紧的，我只要吃再这一次就好，这是最后一次。辨认真理的过程有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要对天父和他荣耀的儿子有深厚的信心。神这么要求的用意是要塑造你的品格，配称的品格会增强你的能力，使你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能听从圣灵的指示。你会逐渐具有正义的品格，这比你拥有什么东西、学到什么事情或是已达成什么目标更为重要。这会让你赢得他人的信赖。正义的品格是灵性力量的基础，让你在考验与试炼的时刻，即使面对极度困难、看似难以承担的重大抉择，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见证，无论撒旦或任何其他势力，都无法削弱或摧毁你与日俱增的品格。只有你的不服从行为才会造成这种结果。要在你生活中了解并应用这项重要的原则，运用信心会培养你的品格，而强化的品格会让你更有能力去运用更大的信心，因此你会更有自信地去做正确的决定。这种强化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你的品格越提升就越有能力去运用信心的力量来培养更坚强的品格。由于知识无限宽广，我们的理解却是如此有限，因此我们不由得要感激这位能力深不可测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一位慈爱、包容、怜悯而且有爱心的父亲。他创造我们为他们的儿女，他是一位慈爱、包容、怜悯又爱心的父亲。他疼爱我们，他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受他疼爱、赏识、重视和珍惜。他赐给我们一个慈悲的计划，使我们如果服从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他透过神子提供我们一个方法 让我们得以生活、成长、发展，并且坚定地走上那条可以获得他指引与施助的永恒的道路。我对天父的爱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我谦卑的郑重见证，这位具有无比大能的创造主是我们慈悲的神圣天父。他的爱子完全服从父的旨意，舍下生命来打破死亡的枷锁，成为我们的主、救赎主和救主。尽管我无法充分理解他们的大能，但是我多少了解他们的全能，因而想要热切表达他们的爱。我谦卑而且郑重地见证他们活着并且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